地方创生是2014年开始，他在2019年的时候是五年，满五年，然后2016年是第六年，2017年现在已经第七年。好，我们这样来看的这个脉络啊，那日本的地方创生它是干嘛的？它其实是因为日本的地方经济的尝试已经失败过很多遍，曾经还发1亿元日币这样去直接每个乡镇就发钱，也失败了，那后来他们在地方创生政策这件事情的是，其实是因为人口啊流失的地方会被这个乡或这个区很大的一个单位哦，它会被踩饼，比如说淡水上面是三支上面是金。金山，然后是万里，那如果三支人太少咋办？那三支就跟淡水并，他们就叫做淡支，这个三支就消失了，就叫淡支。台湾没有这个政策，日本有，日本从3000多个乡镇市并到1000多个，
消灭掉一半，在萎缩中啊。
对，可是我台湾的萎缩并没有这么这么强悍的政策去威胁他们，可是日本有。日本就直接把它并掉，因为你钱不够，你人不够，你缴的钱不够了嘛，你无法支撑，我就把你跟旁边合并。
声波中心，灵的流动，这里是阿尔伯特先生，大家好，我老罗。上一集我跟诗人许鹤聊了诗，聊了出版社，聊了很多他的人生分享。那这一集我们还有很多趣味的主题来聊。那首先我很想直接切入吧。上一集许鹤有说他在知策会结束之后，他有去申请了一个证明，证明他是诗人。OK， 可是我读他的故事，他那时候也去参加了一个爱丽丝姐姐故事训练班，那后来这个东西又延伸到他成为社区甚至到企业去说故事。我很想要问一下许鹤当时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初衷跟想法，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训练班？
好，大家好，我是许鹤。讲到说故事这件事情啊，我一开始的憧憬是我那时候还在中研院，还没到知策会的时候，2004年吧，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则新闻，
是
就是说故事正行，然后台北市有个说故事协会，
说故事协会，
对，台北市有个说故事协会，然后那时候在讲说故事正行，然后说故事是一种能力，是一种
力量能
力
的表现，
然后就觉得没错，我想要学，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在中研院当助理，我就说服我的老板，那时候也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潘老师，
是，
那我就潘英海老师，我就跟他说，我们那时候在做的东西叫数位典藏，
对，
那典藏就是把很多文物把它拍照
然后
放到网络上，
对对对，
让人家可以查阅，
是，
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如果学会说故事，我们就可以帮这些文物说故事，
是是是，
那潘老师他也非常的认同，
是，
他说好，那我们来打电话找他来演讲，我就打了那通电话，我们只能约到2年后。
你说这个
是什么故事
训练班的？
不是爱丽丝姐这一班，就是那个台北市故事协会那一班。
故事协会那一班要2年后。
他就说他是有一个12小时或者24小时或48小时的训练，他有一个价位。
Oh, okay.
那我们去跟大家收费，或者我们有政府经费都没关系。
对。
然后他会来帮我们把一个完整的
说
故事，
故事的
无论是流程还是知识，全部都帮我们教会，然后还有演练。
对对对对。
我们就觉得超棒的，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我都买
两年后，
还有2年后。那2年后我已经2008年了，然后那时候我的老师已经到那个南投的暨南大学当那个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所以2年后的这个成型的这个训练是在南投举行，
南投，
然后我就不能去，我还留在中研院的，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
还要再
去参加说故事训练，
约老罗去吧。
对，好，那后来呢？2012年我就从知策会离职，那时候是想要休息，
对，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当了十几年的上班族，
是。
上班族的生活并不是真的很辛苦很累，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精神力的压榨，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要休息，我要休息2年，我是跟我老婆请假，说2年，但我不要工作了。
是因为文青魂其实一直在蠢蠢欲动吗？
说实话是这样，
是这样啊，对对对，
中年叛逆，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真的辞掉工作，那辞掉工作我就觉得我要 自我提升，
是，
我要充电，
对，
我想到我一定要学说故事，
故事
所以开始查，然后台中的说故事训练已经过期了，然后 台北市的故事训练也过期了，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办自己的说故事训练。我终于查到爱丽丝姐姐的故事训练班，他是几乎每个月都开
啊，对，
所以我就赶快报名，
报名，
然后就先参加了一个12小时的初级班，然后参加之后我就觉得，我非常有兴趣，我就参加了一个进阶班。
我很好奇参加的年龄层，
参加的年龄其实年龄层蛮广的，但只有我一个男生。然后 我有遇到别的班也是男生很少的，因为可能很多说故事就是要说给小朋友听，所以都是妈妈
什么什么姐姐什么什么姐姐之类的。
那年龄层是 分布还蛮广的，有那个年纪比较长的长辈，也有
年轻人
还在读书，然后也有妈妈，
那
后来我就参加了进阶班，又参加了讲师班，
是，
然后讲师班就是我要去教，
对，
就是艾斯姐姐让我去教他其中一两门课，
对，
然后再回来检讨，
对 对, 对，
然后总共的那个培训费用加起来是25000块这样，
在当时吗？
在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
哦 ，OK OK，
隔两三个月我就赚回来，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到处演讲了，我就跟艾斯姐说，我现在已经是讲师，我可以去讲吗？他是鼓励我可以，你可以去社区大学这样开班都可以，
听起来投资报酬率挺高的，
很快就都赚回来。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在大学，然后在社区，在独立书店，我自己的还有我朋友的书店，就开始开这个说故事的培训。
培训
那个时候的概念是透过绘本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是
他给我很大的养分。到后面我教大家怎么做品牌故事，
是是是。
他有一个误会，有一个社区找我去做说故事，
嗯，
然后我就很皮，我拖到很晚了，几乎活动前两天我才把 PowerPoint 给他，
是，
然后发现误会大了，
嗯，
他说，哎，老师，我们希望你来教我们说故事啊，是比较像品牌故事，
是，
比较像故事创作，可是你好像是教大家怎么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跟我们社区不需要，哎，怎么办？我就吓到，就开天窗了，我真的不会，
嗯，
然后。我想起我一个好朋友，那个许宏哲先生，他是一个小说家，又会说故事。他那时候又出了小说课，这个书我把它看完，然后觉得，哎，这好多方法是可以教人家怎么创作的。然后我听了他两次的课，我就很不要脸的写信给他说：“荣哲救我，明天还是后天我就要演讲了。”可是那个我完全不会的。然后许宏哲老师他就很棒，他给我他的文字档，他说我有一些方法，你可以拿去用，
套用这样子。
对，然后就我有几个重点，他列给我，然后再给我一份档案。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一份档案是什么？可能 PDF 啊，或什么？
对，
或者是图片，对不对？他给我 Word 档，我就可以直接来做成我的讲。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超感谢他，然后我就去教人家怎么说故事，就从这个误会开始。
是。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怎么做故事撰写，怎么从了解自己开始，然后有一些法则，那你可以写出自己的品牌故事或自己人生故事，然后是别人比较有兴趣的，比较有剧情张力的，那有一些方法。那在这里我就觉得，我后来又回去修许宏哲老师的那个剧本课，在绿光剧本，
是，
我就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学说故事，
学说故事。
而且是那种比较像行销类的，
嗯，
那最好的一个去处就是去编剧班，
哦 ，OK，
不是小说班，
不是小说班，
也不是行销班，因为很多故事班是行销，
行销班
不是，
一定要编剧。
就是、我们这个行当里面，各行各业里面，真的只有一种人啊，是靠说故事赚钱的，就是编剧。就是他的故事是可以换现金的，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有好多方法，什么36种情节啊，故事的公式啊，三幕剧啊，他们有很多很多是实用性的，他马上就可以
套用
产出一个新故事。
OK OK OK。
然后哪些，然后比如说角色的弦索啊，情节的，就是情节的意思，其实说就是说如何说一段故事，然后直接的引发人的情绪，
是。
这是一种技能，
对 对, 对，
这个不是说我故事，这个故事本身很好听就可以，这怎么讲呢？
我觉得还要靠
太随机了，
我觉得要靠讲师的声音、表情、
对对
魅力，
它是一种技能，
对，
就是说他会告诉你说，你如果把 A 事件加上 B 事件，然后呢再加上什么东西，它就可以变成伤心，
是，
然后某事件加上什么东西，然后它就会变成 那个激昂，
是，
就这是技术，
是，
这已经不是说故事好听或怎么样，那是太随机了，就
对
技术的。
我很认同许贺这句话，是因为我也不能讲人哦，我们也曾经学校请过知名作家来演讲，但发现他不会说话。那从这边我刚才有一，其实我想要跟听众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味的事，就是许贺他到木栅有一个叫忠顺里，他会固定在那里说故事给大人听或小朋友听。我后来才知道哦，因为忠顺里是老罗原本住的那个里，
啊，是，
然后我跟那个里长非常熟，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感觉就在一个因缘当中发生了。那我很想要很好奇，就是许贺学了这一套技能，而且能够把故事说那么精彩，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从小朋友刚开始讲给小朋友听吗？
对对，
从小朋友慢慢是什么样的转变，还是说他很自然的变成许贺说给大人长辈听？
这个稍微讲一下那个状况，它比较微妙，就是说，确实没错，陪伴长辈说故事这件事情一开始是我说故事，
是，
可其实我们整个场合是彼此说故事，我只是开启一个故事，
开启一个开端，
然后让下一位可以接着我的故事讲，
像接龙这样子吗？
也不是接龙，就很像我讲的这个主题的故事这样。
而且这些长辈其实有很多人生的故事，是很有趣的，
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这些长辈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对对对对，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有岁月的历练，
对，
岁月的智慧。我举一个故事，非常短，但它非常的有深意。
是是是，
而且他用他的生命去写这个故事，
嗯嗯嗯，
我都觉得超精彩的。我一直今年一整年遇到这个故事，真的觉得今年就活得值得
了，值得了。
对对对，好简单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姓夏的叔叔，
对，
他说他也年轻的时候啊，卖过冰棒，
嗯嗯嗯，
他存5毛钱。然后去跟卖冰棒的小贩批6根冰棒，
嗯嗯嗯，
1根1毛钱，所以他都把它卖掉之后，他可以得到6毛钱。
是，
他再用他赚的那1毛钱再去买1根冰棒，
是，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赚到的钱，
是，
再把那个冰棒吃掉，
是，
特别的有滋味，
对，
特别的开心，这样讲完了，
是，
这到这里啊，他讲完了第一段的故事，他就说，那我还有第二个事情要跟大家说，
嗯嗯嗯嗯，
他说，当我在很享受这一个冰棒，我这一辈子赚来的第一次赚来的钱来享受这个冰棒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刚刚在卖冰棒的时候，我眼前就摆着6根冰棒，
是，
就很想把那个第6根吃掉，因为我发现我在吃的时候发现我就是吃这一根嘛，
对对对对，
我先吃跟后吃还不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在一路上，
嗯，
在卖这个冰棒的一路上，他就是在挣扎要不要吃那个第6根冰棒，
是是是是是，
所以他其实说我卖冰棒的时候超痛苦的，因为我在抵抗那个诱惑，
嗯嗯嗯嗯，
所以他就终于花了好几个小时，2-3个小时，中午以前就一大早开始卖，终于把它卖光，然后回去换回他冰棒了，嗯，他那个里面一直在抵挡那个诱惑，所以他是愁眉苦脸在卖冰棒，在抵抗那个诱惑。他说：“你看，你万一吃那个冰棒之后忍不住吃第二根冰棒，就亏了，
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不敢吃，完全不敢吃那第一根冰棒。”这样，那他讲完之后，我觉得哇，那个笑死说：“你讲完了哦？”他说：“对，我讲完了，嗯，还没有，还没有完。”他后来说，他现在70几岁。
对，
他小时候那件事情之后，他每隔几年，他就会想起这件事。
是，
他有时候心境改变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应该吃掉那根冰棒。
是，
又过一阵子，又发生了别的事，他心境又变，他就嗯，好险我有坚持不吃。他一辈子就反反复复的在后悔或者是坚持里面，就是哦，这个故事他很深层的是在最后的阶段，是他用他的一生去纠结那一根冰棒，到底那个时候该不该吃那个？当人生际遇不同的时候，
对，
他就该吃。
对，
不要的他就变不甘，
这也是故事有趣的地方。
对对
对
对
对对，
哇，好精彩哦！这今年这个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脚
啊。那我也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因为我跟我爸爸感情非常好，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回外婆家，
嗯嗯，
原因是什么我忘了，就是爸爸就是带着我先回来。
嗯嗯，
那一天晚上因为火车的冷气很强，我们都没有带外套，就我们后来决定坐到车厢跟车厢当中那个小小的小阶梯上面，
啊，是是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个晚上我爸爸说了非常多的故事给我听。他说到我爸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他说他跟他的同事穷到最后他们偷偷翻进医院去偷医用酒精，
啊 那还精彩。
对于我来讲，那个画面，那个火车哐啷哐啷的声音，那个画面，跟那个晚上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的那个紧密互动，跟这个故事，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它是一个很有情感重量的一个印记。所以我在想说，当许鹤在跟这么多有人生经验的长辈聊故事的时候，你觉得是他们疗愈了你，还是许鹤疗愈了他们，还是彼此？
我觉得这真的，为什么做这件事，真的是从我爸开始的。
哦，
一个跨世代的对话是这样子发生，就是其实我跟我爸感情一直不好，他去年过世，我在他人生最后的15年都是在照顾他。
是
啊，每天啊，不是每天，是每个月会有一次到两次，我要带他去荣总回诊。
是，
然后他最后一年是卧病在床。然后时前要去陪他，那我们的关系很不好。我后来反省，这个为什么常常吵架？我就反省说，因为他就不知道跟我说什么。
是
我们的人生 的这个遭遇啊，还有工作环境这么的不同。他是那个超级厉害的泥水师傅，那我是那个上班族，啊，然后一辈子的薪水都是比我多的，超级大师傅，那我们聊什么真的很难聊，所以他能找我说的话就是，你有没有熬夜啊，你现在工作顺不顺啊，赚多少钱啊，然后吃得好不好啊，为什么一直这么胖啊，这一类。那最后就吵架嘛，因为你不想骗他，你就说对啊，一定要熬夜，他就说你要照顾身体，最后就吵架。那我后来前几年我就想到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我问他问题。
是，
那你小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一包烟多少钱？
对
啊，然后说多少钱长寿多少钱，新乐园多少钱，那一碗面多少钱，
这是故事的序。
对对，那你那个跟妈妈是怎么私奔，他们两个私奔
故事的精彩处，
那妈妈后来怎么，你们在这里怎么生活，然后我妈妈被通报匪谍好几次因为他就没身份证啊，
对对对对对，
住在一个乡下然后别通话别人好几次这样，然后怎么去救他，就开始接触很多事情。那228的时候，他们村子里面死的人是怎么死的，那个很好玩。那个228的时候村子全部关起来，然后就军队经过，然后就一个人喊说，大家不要出来，不要开窗，
是
啊，我们就要经过这样。
对，
然后那个大家在家里就没事了，我们就去抓坏人。然后就有一个人他是抓了厕所纸跑去茅房，然后就被打死在路上。那个地方就有一个流行语，人家就会说，你那么急干嘛要去死哦，他们说你那么急干嘛要去大便哦他说你是要你还你你还丢给被冲啊，被棒晒啊，那个就是去死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人去棒晒，然后被打死。
对对对对 对
就是就有一个当地的谚语。然后就开始讲这些，在那个很悲情的里面的黑色幽默又丁这样。然后就觉得那就是他是好有故事的人，所以我就把这一个跨世代的，就两个世代的人的沟通方式，我就想，那我们
换成一个说故事的方式。
对，我们在社区能不能跟长辈有
这种
交流，
也是这样的沟通交流，
因为他们通常去公餐聚会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上面一直讲。
对，
健康知识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来做运动啊，然后他们在下面听然后睡着。那我就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杨启正老师，他心理系的老师，
是
我们那时候正在学校正在推社会责任社会实践，就是是学校怎么到社区去做服务。那我就透过杨启正老师，他们有个工作站，
是，
然后他就帮我介绍到工作站去，开始第一次社区的长辈坐在那边，然后会有人来跟他们演讲。那我的演讲方式就是，我准备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讲完，那换大家轮流说，
是，
然后大家可以讲的不像故事也没关系，你想到什么事就讲，
就是个内心世界的分享嘛。
对对对，那我们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说第一次的主题是零钱，然后我就讲我怎么偷我爸的钱，然后各个长辈就开始讲他们怎么去 A 到零钱的故事我有一次就是那个大跑题，就是我讲说人生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那我就讲我发生的事情。
对，
结果后来我的下一位是讲他跟他老婆就坐在旁边，他讲说他跟他老婆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就变成罗曼史，就后来每一个人在讲罗曼史60-70岁的长辈，然后讲罗曼史给你听，
情节是无法掌控的。
对对，然后觉得好精彩，大家全部讲罗曼史这样。对，然后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
对，
虽然可能是他人生的一点小片段，而且这些人的故事可能在家里已经没得讲了。像第一位他讲他跟他老婆认识的时候，他老婆就白他一眼，然后那个笑笑的说，你都已经讲几百遍了还要讲
很像军中的人的。
对，那那个叔叔就说，我跟你说这里的人没听过所以 虽然是一个新的场域，
对，
就除了家之外，
对，
所以我觉得也许很多人在家里都有很多私藏的很宝贝的故事，可他肯定十年没讲，因为每次讲，其他人就会说讲过了，听过了这样，对，有个人就是总是会有一个故事可以讲十年，可以讲四五十年这样，要有个新的空间让他们说。
这让我想到就是，通常我们当老师的时候会一次教三个班，
嗯，是，
那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故事必须三个班去分享。可是我觉得说故事的妙处在于，你真的会因为听众给你的回馈不同，你讲的方式，你空气里面的变化都不一样。
是是是，
我觉得这就是说故事的魔力所在。
对对 对, 对。
那刚刚许鹤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许鹤跟爸爸用故事和解这个东西。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
嗯嗯嗯，对对。
我觉得到社区里面去分享，或许他可能也是一个私密，或者是自己个人世界。可是借由分享故事这件事情。许鹤觉得可以让自己心里什么东西可以得到一种抒发吗？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小跑题，但是很重要，就是我现在不玩手机游戏，可是我的手机游戏那个成瘾年龄，成瘾
这很重，我知道，
可能有十年之久这样。那我后来反省这件事情，是它可以给我们生命里面的非常及时的成就感的回馈，
是
短期成就感，
是
就是你升级啊，抽到好的角色啊。那你生活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对，
就是我负责一个专案，总要负责个好几个月才能结案，
对，
那办完活动之后又要立刻去结案，总是没有 无止境，然后又遇到很多失败，很多挫折，那人生到底什么有正面，什么时候有正面回馈？所以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网络游戏是我唯一的正面
出口。
对对对，那然后后来我这几个月啊，因为瘦身很有正面回馈，所以我就没有再玩了。那回到这个说故事的时候，也是真的很重要。听到一个很棒的故事，
是，
然后或者我说的故事，大家觉得很听得很开心，
对，
觉得马上的那种人跟人的回应真的很棒。
会不会因为我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许鹤会有这样感觉？我在讲一个故事，然后学生很有回馈的时候，我就全身会发热。
对对对对对对，
会这样，对不对？
是，没错没错，就是那个回馈真的很重要。
是。
然后那个专注的眼神，
对对对，他们很希望听你一直往下讲。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OK， 那刚刚许鹤提到了一个社区的概念，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就是这是我非常想知道的。我当初在跟许鹤联络的时候，我就非常想知道这个议题，我对这个议题非常有兴趣，但是我不太懂，所以我也今天想就借这个机会，想要多了解这个议题。这一题叫做地方创生，
是是。
那请许鹤大师来为大家说一下地方创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或到底它在推什么。
这确实是跟我这两年回到政大读书有关。我本来是一个出版社经营者，
是，
就是出版社的社长嘛，然后做今年是第五年了。那总是出版社有，我们是文学出版社，所以在销售量上总是有一些不顺心的。那后来我就选择拓展我们的出版的方向。那刚好我就回到政大去读书。
对。
到政大读书，我读的是民族学
系
博士班，就是在台湾比较接近的，像台大人类学，
对，
还有东华族群关系
所。对对对对。
我们在做的比较像是异文化的理解，或者是乡间文化的比较深度的，脉络的搜寻。理解分析这样，
这有点像田野调查吗？
对对对，
是
田野调查是我们的最基本的
方式，
然后我们再透过田野调查去凝聚凝结问题意识，然后去找到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是，
它是很隐晦在表面现象之下的，埋藏在下面的事情这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刚好政大有一个专门的单位在针对社区，叫做社会实践办公室。然后那个时候大学教育部也跟各个大学开始推动一个新的大型专案，叫做 USR 大学的社会责任。那个概念就是大学如何跟周边的社区
结合，
或更远的社区保持关系。大学把它的学术能量送进去社区，带来社区改变。
是，
那这个就是 USR 最主要的精神。那这个改变当然有很多国际上面的范例啊，这个理论的来源。
是，
那大致上真的有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
对，
有很多大学介入社区发展之后，真的发光发热，然后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然后那这个事情就台湾来说，就开始雨后春笋的，全台湾剩 现在应该有上百个计划在做这件事情，到各个社区去。我们开始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棒的议题，叫做地方创生。
是，
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看到过去二十几年的社区总体营造，
对，
所留下来的资产里面有一块是一直留着的问题，社区总体营造凝聚了社区的很多人力物力智慧要去突破这个困境，
是，
可是总会有资源不够的问题。
对，
那日本的地方创生它是有一个精神，就是让地方拥有充足的资源，这个资源可以换算成人力物力
钱
还有政策资源，就是你想做什么全国就来帮你，
就来帮你。
那日本2014年开始推动，到台湾2016年开始有这个议题，就是国发会发了一个地方设计翻转地方的政策。
是，
那那个政策里面就很详细的介绍地方创生，日本的这个地方创生政策，2016年然后他们推了一年到两年的计划，然后在2018年那个我们的行政院开始做地方创生汇报，然后决定2019年是地方创生元年。
是，
我们慢了日本五年。
嗯，
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由中央承诺社区，
是，
我愿意给你资源。
是，
我们过去所觉得好的方法但没有资源可以做的，
对，
可以透过地方创生来找到这个资源。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地方的长者的一个长照村，那现在的无论是政策还是地方创生的这个资源，政策可能是支持你可以聘人啊，可以有方法啊，有经济补贴，
对，
可是地方创生政策下来你就可以盖园区，你就可以找很多人来工作。
是，
他希望你可以转变成产业，可以拉很多很多人进来一起工作，
所以就是人才另外一种发挥嘛。
对对对，那就会让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好的机会。
对对对，
让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觉得也不是束手无策，就是我们有方法，我们有这个共识，
是，
可是没有钱做的事，
是，
可能可以在地方创生找到机会。
是，
所以我们就开始好好的研究它，并且2019年的时候我们政大派了两波这个博士生到日本去考察。日本有个加贺市，就是我们有出一本书叫围观的地方创生。
对对对对对对，
那里有一个台湾人在那边做地域振兴协力队。
是，
我们就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有两次派博士生到那边去做田野调查，
是，
去看当地的地方创生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这边有一个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就是许鹤提到了日本，我们以日本作为一个模式，参考模式，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地方是类似的或者连接性的吗？
我是觉得日本一直是台湾很多面向参考模式，参考来源这样。
okay.
那日本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们有长期的旺盛的地方经营 的经验，那跟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地方创生的，不是地方创生，我们的社区营造、地方经营也做了很多年了，然后也历经了三次到四次的这个主题的转变。
是，
1995年开始社区总体营造到现在，
是，
已经26、27年了嘛。
是，
其实我们台湾有旺盛的社区能量，社区发展协会啊，或者是邻里长啊，或者是以主题为凝聚的这个协会，还有公庙的委员会。社区营造它就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自觉，
对。
我们有一群人自觉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社区，我们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
是，
第二个重点是自我实现，自我完成，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所以其实台湾过去的这一段期间凝聚了非常强大的民间力量，有自觉，也做了很多实验，很多实践，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社区的经费总是那么少。
是，对对对 对，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政策，比如说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
他愿意给地方更充足的投资
跟资源，
所以他这个政策甚至告诉大家说，他可以软硬体都投资，他可以盖路，他可以做会馆，他什么都能做，只要你提得出计划。所以2019年，其实台湾的各个县市里面的乡镇就提了非常多计划，通过22亿的经费，几十个计划。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重新回来想我们过去可能想到的办法但没办法做的。
但
没钱啊，没什么
的，现在有这样的资源了。
现在有，对对，有资源了。所以他这几年1920今年21，他是很多青年创业回乡创业的一个热门议题，因为他资源很充足。
对，
所以大家觉得，哎，我的这个小公司，然后我做社区服务，
是，
那我如何转变成一个更大的公司？然后我想更全面的服务，有政府的经费一起来成就。那这个成就是为了社区的服务的。
是，
所以地方创生这个政策其实是很简单的啦。第一件事情，它的目标是人口移入。
对。
因为日本它发生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人口不足，那人口不足他们面对不足的方法就是把乡镇给兼并，造成了一个现象，台湾有这本书叫地方消灭、本来有一个
地方消灭，
对，本来有一个中正区，因为人太少，就跟旁边的中正区旁边什么区，大同区兼并
合起来
变成中大区中正区就消失那中间消失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公务员就会失业啊，然后他的那个本来有的福利，本来有的东西就会没有，因为要大家分，所以大家分到更少。但
是
人口才足够支撑起一个行政单位，
是没错。
台湾没有这种政策，可是日本有，日本几年内兼并了1000多个乡镇市这样，所以他们有人口的焦虑。
对，
然后他们也发布了2040年，在10-20年之后，他们还会有800个，这些乡镇市会面临人口不够要消失的问题。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危机，然后就让政府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政府就认为人口移入真的是一个很关键
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他们就开始说，那我们以人口移入为目标，人变多为目标啦，不是移入，你生出来也是
生出来人变多，
人变多为目标，不要让人再继续掉到那个警戒值以下，那你就会消灭。
对对 对, 對、
啊，人一定要怎么变多？你可以想出各种方法，我就给你钱，让你人变多这样。所以我们到加贺市里面去发现，那个人变多，还有一个政策超好笑，而且花超多钱的，就是年轻人联谊，联谊才能结婚，结婚才能生小孩，人才会变多。所以他们有一个部门专门在搞年轻人的联谊这样。然后最好是什么？最好是别的县市的女性来我们这个县跟我们的男性联谊，我们就娶他们，
然后
一娶进来人
就
变
越来越多吗？
所以，地方创生真的政策，这个政策真的是以人
为单，听起来
最重要的目标。
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它其实带了很多的，对我来讲，它其实充满了生机。
对对对，
然后可以上一个地方重新。用重生好不好？
是重生，
其实是可以重生嘛。
对对对。
那我觉得许鹤这几年的经验，你觉得可不可以举一个台湾自己的例子？你觉得他对于这个当地来讲，他改变了什么？你最有印象的？
我自己觉得，就台湾现在比较怎么样？尴尬的时候，他才推第三年
。
我们真的是到今年才开始慢慢听到有地方真正拿到中央的经费，
是是是，
然后开始做这个议题，
是
就是开始真的做，
真的做一个
对，之前都是计划阶段，但其实可以看到一些问题确实存在的地方，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误会是，当你这个乡下这个农村，它产业发达了，人就会留下来，
对，
人就会变多，
对。
我们可以观察很多地方，它都是观光区、老街区，
是，
可它人在变少，
是
因为某个产业的发达，它如果没有针对如何留人，
对，
它一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是，
那最严肃的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把它当作解方，其实它解不了什么问题，就是观光业。
是，
以十分瀑布为例，十分老街那个火车会经过的地方，它无论是它没有假日平日之分，
对，
你无论什么时候去，雨天去晴天去，它都是满满的人，
对，
在那里放天灯，来自国外的，来自国内的，我真的去过，就是周末的人跟平日的人，就是平日的人把整条街挤满，周末人把整条街挤爆满，
爆满
而已，只有这个差，没有萧条的，没有没人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十分国小的人一直在减少，他去年可能剩下不到30个人。
是，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这么发达的地方，那人应该变多，小孩应该变多，
是啊是啊是啊，
但其实没有，年轻人都搬到台北市来工作，
对，
也在台北市生小孩，
是，
所以他根本留不住人，
对。
相同的情况，大溪的老街，然后那个桃园的复兴也是一样，人在变少，那不能说，产业不发，产业发达了，人真的就回来，它有个产业结构的问题。
对，
那去看数据的时候就更可怕。大溪跟复兴它都有。我举这两个例子，是因为我们过去两年在大溪写地方创生，不是特别他做的不好，
是
是我们看到他的数据，
是
这两个地方的、人口啊有变多、哦、因为它有政策、啊、变多，还有这出生补助，可是它的人的结构啊是中壮年很多，未来它就会变成老年，就会变成我们的人口问题，
人口负担的一个重大问题，
负担的。可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有两个行业是就业者最多的、嗯、一个叫做餐饮住宿业，
是
一个叫做批发零售业，
是。
那我们可以想象，没错啊，观光区嘛、嗯、对不对，你经营旅游的做餐厅、嗯、做民宿，当然就是餐饮住宿业、啊、
对对对，
卖纪念品就
是
批发零售业
啊
OK 的嘛，
对，
然后很发达、啊、赚很多钱啊。可是你去，然后我们就好奇的查了经济部的那个各行业的收入的那个排行榜、嗯嗯嗯、第一收入第一名跟第二名就是这两个行业，两大低薪产业就是餐饮住宿业跟批发零售业，
这很吊诡耶，
就是旅游业真的赚钱可能是旅行社，可能
是
大饭店的老板，
对对对对，
就是打工仔赚不到
钱，赚不到钱，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有中间其实有文章在分析，就是这几个行业的他们是排班制，然后空班特别多，空班就是、早班跟晚班中间你不能走，但是你还是要留在这里那里，然后没钱就叫空班，空班特别多。比如说八点上班，七点半就要到，七点半到八点中间是不算薪水的。然后下午两点已经那个午餐吃过了，要下班，但是你要整理到三点，这一个小时也是空班，是不算薪水。
对对对。
对，然后五点就要开始开幕，四点就要回来，那你只有三点到四点可以休息。所以二三四都是不算薪水。
对对对对 对。
所以就是说，一个地方产业要怎么样瞄准年轻人愿意来做的产业，然后能够改变地方，对。然后我们要怎么让他们在这里又做得开心，又愿意做，
是
人口才能流入。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做了青年回流10年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已经返乡，
对，
在有些乡下或有些小镇，他们开始。各行各业都开业了，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返乡青年跟家乡之间有很大的人际关系的冲突。最明显的可以观察到的，就是当你想要在这里创新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马上叔叔阿姨不知道谁
反对，
对，他的利益就会被你踩到，
就会踩到。
那他们不会直接骂你，他们就跟你爸讲，
对，
爸就来骂人。这年轻人搞什么鬼啊？怎样怎样怎样？你都不知道大家都要生活吗？
对对对。
那你在那边卖什么？就是说我电商好了，那我就可以把我自己家的水果卖到透过电商，
对，
卖给消费
是。
可是我一下子生意太好，所以我就问我隔壁邻居叔叔，你们要不要批给我、啊？
对对对。
然后我就一下子跟10个农场就批了就卖了
是。
那个大盘可能是隔壁村的阿杰，
对对，
对不 对？可能是哪个大婶啊，他就来告状了，哎，你儿子很过分
啊，
一下子10个农场就给我弄掉，你是给我怎么样？我大盘呢、欸？那你这样也没有打招呼，对不对？然后就被骂。所以有地方上原来的产业的人情关系，
对，
有那个结构在那边，所以年轻人要做一些什么突破的事或什么，有个规模大一点，一下子就踩到人家的心，
对，
那真的蛮难的，有时候。有时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去平林参访，平林离政大很近嘛、然后平林有一个设计师叫做威德，然后跟平林的年轻的茶农合起来有个协会，他们有成立一个协会，那那个协会有一个每次展览的时候的 slogan 叫做有种精神叫回家种茶
哦，
那我们觉得很棒啊，这很棒的 slogan 啊，然后每次他们在哪里展览都会看到，可是我们每次去听他们在那个
导览的时候
茶园的那个二代，就现在接班茶园的年轻老板、就是说我们的时候给大家可以看到有种精神要回家种茶，但我们都觉得这句话不是这样说，是有种精神叫回家跟爸爸吵架。就是说如果只有一次 A 老板这样讲就算了，可是其实是 ABCDE 老板每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时候给大家看到有种精神叫回家种茶，其实是回家跟爸爸吵架。
所以我做一个小结论，就是刚刚我其实大概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地方创生社区经营，那结合我们之前聊的社区经营跟地方创生，是不是其实也有点像是在帮地方说故事？
我觉得是这样，是没错，只是就是说社区经营这件事情跟地方创生它确实是有点任务上的不一样。
对，
其实社区经营啊，它的核心价值是自我的自觉，自己决定自己做什么，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我这个故事 要怎么样展现我们这个地方的风采，
嗯嗯嗯，
然后我们关注的这件事情。可地方创生它毕竟是有目的性，
对，
它需要人口增加，
是，
所以我们可以说地方创生的故事啊，很需要社区经营者的协助，
协助
啊，有好的故事，有吸引人的地方，
对，
自然就可以在我们让都会区的人知道之后，他们会被我们吸引过来，
被吸引过来，
对，
对。
可是它不可以反过来是，地方创生要求社区经营的人去讲他们要的故事，
对，
不可以反过来这么做。對對對對，就是我是社区经营，我不是为地方创生服务。
是是是是。
如果我们是在走到同一条路上，
嗯，
我们可以一起来争取资源，
嗯。
可是万一我们走在不同的路上，
嗯，
你不可以要求我，
嗯，
你是新政策，我要服从你，
嗯，
或者我不可以跟你说我这么棒，你要拿钱给我用，
嗯，
毕竟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
那我就觉得故事力真的在这个时代很重要，
很重要。
可是我有一个心得，
嗯。
就是大家在说故事跟写故事之间啊，会有个落差
啊，
说跟文字。
是
我之前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我有到高雄去带过一次故事训练班，
是，
就是很多社区的伙伴他们写自己社区发生的故事，
嗯嗯嗯嗯嗯，
结果有一个人他就分享他打算这么写一个故事，就是在部落里面有一个爷爷，
嗯，
然后他要导览给那个村那个来村子里面玩的人，
嗯嗯嗯，
那因为他第一次导演所以很紧张，所以他在前一天呢拉着阿嬷的手走了一圈，把他要，
嗯嗯嗯，
把他要这个导演的地方都讲给他听，然后还要用国语讲，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切磋那个国语，你讲的对不对？然后就讲了一个下午这样。那，
嗯，
奶奶很激动的跑到那个社区办公室，就说：“哇，你们对我老公做什么？
嗯，
他跟我结婚50年，第一次带我去约会。好，就你知道他故事怎么写？
嗯，
他说奶奶心情很激动的来到我们社区办公室，很激动的跟我说：你们对我老公做什么？他给了我一个难忘的约会。
嗯，
我说你在写什么？第一次约会跟难忘约会是两回事，好不好？”冲击力完全不一样。
OK， 好，我觉得很开心哦，让老罗也多了解一下地方创生的。那最近我在 follow 许鹤另外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听众分享，就是许鹤最近在跑步，而且他有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 slogan， 叫做在46岁开始定制一个64岁的自己。那我先想请许鹤解释一下，因为许鹤好像解读过，可是我想要也分享我的解读。
好好好，
那请许鹤先分享一下您的这句话的解读。
好，这个是一个巧合哦，
嗯，
就是我今年46岁。
哎，对对对对，
那46岁反过来就64岁。
嗯，是。
那巧合是说这是一个这个换文的关系，46、64。
是。
那我是在想一件事，我先讲远一点，就是我最近在重新打造我自己的人设。
是。
因为我人设很混乱，就是又写诗啊，又做社区工作啊，
嗯，
然后又到企业当讲师啊，
对，
所以大家就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
身份到底是什么。
对，身份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说好，我现在要重新换一个人设，所以我要花一段时间来整理它。有些运动家，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大家认识我，那我现在要设定我自己就是一个开始准备老的人，准备一个好的老的，
是是是，
我面对他，
嗯嗯，
然后开始慢慢的准备我所做的所有的事都为了这一个，为了64岁的自己这样。
是。
那我觉得这两个刚好是一个巧合。
是。
最近啊，所有的青年贷款，
嗯，
跟青年补助
是
的上限都是45岁。他从30岁、35岁、40岁，现在已经45岁了。我过了，我46了。
46，
所以我刚好跨过了青年的最后一个门槛，
嗯嗯嗯嗯，
就是46岁。
是
这样。那64岁又是退休的前一年。
哦，oh, ，OK，
这就是65岁。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我现在在过这一个中间这一段时间，从46到64，就是扎扎实实的中年，
中年人 ，OK，
没有什么好那个，大叔就大叔了，没有什么青春的尾巴。
那我的解读是这样，因为跑步这件事情，当然它有它的健康成分在。
是是是。
那我的解读就是，许鹤现在46岁开始打造一个64岁的时候，他的身心状况、健康状况还是46岁，这是我的解读。
我很希望是这样。
那今天
但是要超过他，因为我现在因为我46岁的那个。3个月前是一个90公斤的胖子，
是，
我现在75了。我想做一点自我改变。
对对对对。那今天真的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请到许鹤访谈前，我挑了一首他的诗，我希望他在节目当中最后能够朗诵一下。 里面的那个名字是许鹤的本名。那我们现在就请许鹤念一下这首诗。
好，大家我来念这首诗给你们听。
对，
你们叫他张养贤，他大部分被写在考卷上。张养贤有时候考得好，张养贤有时候考不好，其他时候躲起来，谁也找不到。谢谢。
我为什么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我一开始选的这首诗自言自语，就是我觉得包含写诗，包含做 podcast， 有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己在自言自语。那许鹤说他躲在哪里，我不知道，可能躲在诗的某个角落。那我们就跟听众一起去探寻，把它找出来。那今天非常谢谢许鹤来上我们的节目，很荣幸，谢谢，
谢谢。
好，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拜拜。